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啊！在今天呢，我很想在讲到之前为陈辉的女儿祷告啊。陈辉在我们当中哈啊，陈辉的女儿呢是在圣诞节期间呢，就被发现在脑的深部呢有一个血管瘤，是吧？血管瘤。那医生呢现在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的。那他女儿8岁，那我想也把这件事情带给各位弟兄姐妹啊，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小女孩叫 Stephanie 哈，叫 Stephanie。 我们恳求主大能的手来扶持小孩，也医治小孩啊。我们在这一刻也同心合意一起来为他做个祷告。他的天父，在这一刻我们为 Stephanie 来祷告。虽然或许在医生的眼中他们现在是没有什么对策，但主，我们相信整件事情都在你的掌管之下。主，我们知道你有你的美意我们就恳求你的荣耀能够在这件事情彰显出来。主，我们也愿意献上一点我们的祷告，求你来垂听接纳我们在你面前为 Stephanie 所做的祷告呼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怜悯我们，来亲自的来医治 Stephanie， 让她能够恢复正常过一个正常人生活也求你安慰她的家人，让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靠着信心来去面对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记得小时候呢曾经听过一个寓言故事，相信大家可能也听过哈。就说有一对夫妇，那他们就养了一只母鸡，那这母鸡就长大了之后呢，他们就很期待着这个母鸡能够生鸡蛋给他们哈，最好是每天都有。后来有一天，真的发现这个母鸡开始下蛋了，很高兴，一拿起来看，惊讶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发现这鸡蛋不是普通的鸡蛋，是金鸡蛋，纯金的，很高兴，拿去卖了，得了很多钱。第二天发现母鸡又下了一个蛋，一看果然又是金的，99.9就这样，母鸡呢每天都下个金蛋下的不多，就是每天一个但是都是很贵重的金蛋如此过了一段日子呢，因为天天都能捡一个金蛋呢，夫妇俩的生活就好起来了但是人的心你知道吗，就是不满足的。然后其中他的太太呢，就看见母鸡每天只剩一个金蛋，后来就有点生气了哈，下蛋下一个，下多一点好不好哈？太少了哈，如果能够一下子生太多很多，不是很好吗？他就在想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更快的富有起来。然后他说肯定这个母鸡的肚子里面有个大金矿所以每天都能够下个金蛋出来，所以呢如果我能够把这个金矿拿到手呢，就不愁每天只有一只金蛋了所以为了得到更多的金子，于是呢他就趁他丈夫不在的时候呢，就一刀把这个母鸡的肚子给开了，然后把母鸡的肚子打开一看你发现里面什么？没有金子，没有金矿跟一般的鸡的内脏是一样的，空空如也，没有金矿也没有金蛋。然后她失望的哭了起来，你看，然后丈夫一回来看到这个情况故事就说她很感叹的说这个丈夫还很冷静在故事里面，真实情况大概可能不行他说你这个贪心的人因为你的贪心使我们失去了每天可以得到一个金蛋，这都是你贪心的下场这么冷静的丈夫没见过吧还讲了一番道理出来。那弟兄姐妹，其实这位太太就是很多人的写照他们用尽了很多的方法要得到好处却总是不满足，最后到头来呢，他们是得不偿失，对不对？换来的是一场空。所以圣经常常教导我们呢，千万不要贪，特别不要贪爱世界，贪爱世界就是世界的物质。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 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对不对？所以人生路上呢，一定要记得不要贪。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呢，是警戒我们不可贪心。那这一段经文的前一句的内容呢，其实就是十诫里面最后一诫的内容来的，对不对？还记得十诫里面最后那一诫，他说你不可贪恋人的什么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他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就是贪。贪的反面是什么呢？下一句他说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弟兄姐妹，我发现能够不贪好不好？当然好，但能够不贪还不是最完美。真正的完美的是什么？知足。不贪心或许还能做到，对，知足就更难。但是如果你能知足，那贪就不会成为你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会我虽然题目叫贪心与知足哈，其实先做个预告的，我今天主要是讲贪的问题。相信可能大家没有这个贪的问题哈，那你就听来帮别人了哈。但从今天之后呢，我在讲的一系列的呢大概有三篇左右是跟知足有关的哈，所以我会在上面再跟你们仔细的说一说这个知足，基督徒跟知足的这个状况。所以今天先讲贪的情况哈。那讲到贪呢一般就是跟钱财有关了哈，当然你可以引申到跟其他东西有关。我这次去香港呢，就发现呢，人的贪呢是有很多种方面的哈，一般人就贪钱财，但也有人贪名气哈。也有人贪这个被人恭维哈，有人贪这个要其他的东西，都有在里面哈。但我今天所讲的贪，主要是根据圣经里面所讲这个贪爱世界钱财这些经文给你们看哈。那如果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讲到钱财的经文呢是非常的多的。比如说圣经记载耶稣曾经说过的比喻当中哈，一共有38个，就耶稣所讲的比喻有38个，其中16个是跟钱财跟物质有关的，就是一半差不多是一半左右哈。然后新约圣经呢，每10节的经文里面呢，就有1节是跟钱财有关的。而圣经里面讲到祷告的经文呢，有500节之多，大概有500节。而这个讲到信心的经文也大概有500多节，就像我们希伯来书重复来重复去讲信心，对不对？但你知道讲到钱财的经文有多少吗？猜一猜。这个如果下以后有什么圣经这个有趣的问答比赛，可能要考考你们，大概有2000多节。那为什么那么多呢？我们知道圣经不浪费空间的哈，就是圣经的这个空间有限哈。那为什么有那么多呢？我也许是因为上帝知道贪爱钱财金钱这个东西，金钱本身其实没有什么的坏处，但当你贪爱它的时候呢，它可以摧毁我们的生命。它也是一个令我们灵命不能成长的原因，因为这个物质这个金钱导致我们不能爱神。或也许因为上帝也知道我们的注意力如果是放在钱财上面，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被蒙蔽。那如果我们有这个贪爱钱财的捆绑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不能够发芽成长。就如果连贪都还没克服，又怎能知足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克服这个东西。所以今天在我的讲道当中呢，我想跟大家看一看的是贪是什么，贪的不好的地方是什么。以后我们会再来探讨怎么可以不贪，我们会学会一个知足的生命，就更上一层楼的这种卓越的生命，就不知足不贪。那今天我们来看看贪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贪呢？而贪又有什么不好？ 首先人为什么会贪？贪大概可以这样来解释，就是过分的欲望，然后不加控制的这个奢求，就想要但不去控制它。奢求那种不属于自己却希望成为自己的一种这种东西的一种欲望，这种比较不正当的欲求。这种贪呢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我们中国有个成语叫什么贪得无厌，贪起来不会厌烦的。那人是为什么会贪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不满足，所以圣经为什么要知足？也是人会过分的有这个求。那贪又有什么不好呢？特别是贪爱钱财有什么不好呢？我刚才说了圣经有很多这种经文，但今天呢我就着重在这个箴言书里面有一些讲到这个钱财这个贪会带来一些的什么不好处呢，给你们看大概有几个。首先给你看一看这个，首先呢箴言告诉我们呢贪的不好处是什么呢？会因小失大。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人有恶眼想要技术发财，却不知穷法必临到他身。很明白了这句话，想要发财却得到贫穷。那我想我们对这一段描述呢都稍微会有点理解，因为你一定会看到有人做过这种事情自古今中外到现在，你一定会看到有一些例子我就讲个很简单的我记得有一年的世界杯比赛这个踢足球最近不是有一个新闻爆出来，就是说这个世界网球比赛原来有个什么丑闻就是说有很多打假球的个案他很多人就很惊讶说这个网球也能打假球，他说其实网球是世界上最容易打假球的球，因为这两个人就他输球你都看不出来而且他不用输掉整局比赛都可以赚钱，他只要在那一局的里面他就故意输那一局，他世界上已经很多人在赌这种球所以是打假球。那世界杯也是这样，踢足球也是那香港呢就有一个40几岁的这个很成功的商人他在世界杯举行期间呢就在泰国呢去投注去赌球就输了180万，然后结果没钱还呢 OK， 然后他就香港也回不去结果就在当地的一个浴室里面你要烧炭身亡就是这个香港人很会发明的一个，后来很多人都知道怎么用这个方法烧炭身亡。那贪的人是这样，往往不是没有他是有对不对？但是他只是想多得一些，但结果他不会得到他所要的，反而把他本来有的都没有了，这就是贪的可怕的，因小失大。以前我看过一个听过一篇故事了就是有一些牧师讲的，他说在二战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很多人都要逃亡对不对避开这个兵灾，其中有两个是做珠宝生意的，因为逃走匆忙什么都不能带，于是呢每人就带了他们觉得是最能够保值的，就是一块大翡翠逃命他们就想哎呀，我们每人拿了这一块东西，将来一生一世都可以无忧 无虑了，对不对？战乱之后我们就可以如果能够逃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无忧无虑。他们就走呀走啊走，走到黄河边，哎呀，发现前无去路，后有追兵，黄河水宽流急，又没有船，然后不带任何物品都尚且渡不过去，何况带了一块大翡翠呢？于是呢，他们就决定为了生命重要，还是把翡翠呢就埋在岸边，然后做了个记号。然后呢就求水过河哇，中途有点力不能支你看这个黄河水急挣扎了很久，结果两个人幸好还会游泳的还不错，就挣扎就渡过了河，爬到岸上休息片刻之后呢体力复原了，准备再继续上路其中一个就开始后悔了，他说哎呀早知道能够过来 为什么不把翡翠一起带过来呢？另外一个人就安慰他说，哎呀，你不要想了，我们如果带着翡翠肯定就过不来了，捡回了老命还心万幸了哈。但这个人不是那么想的，哎呀，想想那个大翡翠放在彼岸多可惜啊。最后呢他决定我还是要回去啊，其实这个游泳不难。于是呢第二个人怎么劝他他都不听，于是呢他就游啊，游到河中央的时候突然间挣扎起来，然后就一下子就无影无踪，淹死在黄河中。弟兄姐妹，你听到这个故事哈，你就会想，哎呀，太傻了，对不对？太愚蠢了。但是贪就是会导致人这样想，哎呦，或许我可以，或许我可以得到更多。但他们不知道等着他们的可能是因为小小的一个东西失去更大的。但或许大家其实也知道会因小失大，但知道又怎样呢？谁能够控制的自己呢？是一个不知足的人呢，这个贪呢对他来说是很危险，会因小失大，这是箴言告诉我们的。我们再来看贪还有什么不好哈？这传道书 这段在传道书了，他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里所讲到的是什么呢？贪爱钱财的人是不会满足的。所以为什么他在希伯来书把知足跟贪放在一起呢？贪的人是不会知足的，贪的人是不会满足的。有一位哲学家哈，他曾经说过这句话哈，他钱像什么呢？钱像咸水，像盐，充满盐分的水，就像海水，越喝越怎样？越渴，越喝越渴。我最近香港回来哈，然后香港前一阵子了哈，有一个新闻是这样的，有一位七十几岁的老先生呢，就过世了。过世了之后呢，政府发现他竟然拥有1800亿的资产。但是呢，原来发现他虽然有这么多资产啊，他却在还没死之前那十来年呢，为自己弄了一个1000块钱的户口，向政府成功的支取每个月2000块的福利金。他自己有1000多亿的资产，那他设了一个1000多块钱的户口，跟政府说我很穷，跟政府每个月拿了2000块的这个福利金。后来政府知道了之后，他死了之后啊，就跟他追取300多万的遗产税。新闻暴露出来，你看人的贪念就是无止境的。你想想，如果你有1800亿的家产，你还要是，我都不知道，而且七十几岁了。也就是说他60几岁的时候，有时候已经过亿的资产已经用不完了，但是还是要跟政府每个月拿到2000块来用。2000块是自己多少钱？大概400多500块钱。你要贪的人会说，我要更多，我要更新的，我要更大的。贪的人得到越多欲望就越大，所以贪的人会容易积累债务，用信用卡透支，因为他不会满足自己的心哈。但是问题是，贪回来的钱财不能解决人真正的空虚，所以到头来是一场空，而且他会越来越不满足。那我不是说钱不好，我从来没有说钱不好，你能赚很多钱恭喜你，我跟钱也没仇恨，但是我是觉得贪钱是一个大问题，这个贪是一个大问题。那在这个布道家格培里所写的有一本书叫《与神和好》里面呢，你们可能听过这个故事的。格培里用了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哈，在《与神和好》这本书里面，他写过一个说，他说在1923年的时候，美国芝加哥湖滨大酒店最豪华的客厅中，那天坐着美国最有声望的8个大富豪，这8个人同聚一堂， 是谁呢？一位是世界最大钢铁公司的总裁，一位是世界最大百货公司的董事长，一位是经营小麦生意的最大资本家，一位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主席，一位是美国总统的顾问，一位是国际银行的总裁，一位是华尔街最大酒店的主人，一位是有一个事业专利的所有人。这八个人的财产加起来呢，他说比美国国库的财产还要多。最近不是有个报道吗？全世界有67个人，他们拥有的财富是世界上一半的人的财富。有没有听到最近一个新的报道？那这个八个人呢，当时加起来比美国还富有。他们的名字是当时美国所有人都熟悉的人，而且人家以为认为他们成功是青年人的模范。但格培里说过了20年，他们的结果是怎样呢？钢铁公司的总裁施华伯一贫如洗，靠借债度日。经营小麦的资本家壳顿在国外身亡，此时负债累累。他说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主席惠特尼是在监牢里面服刑，国府顾问包鲁当时也在坐牢，因为他生了重病才蒙大赦，出监牢不久之后就死了。华尔街大酒店的主人李法茂、国际银行总裁傅雷沙以及专利事业所所有人顾雷吉都是先后自杀死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世界财富的虚空啊！我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贪呢，可能就是很会做生意，但是他们没有因为财富而活得开心，反而财富并没有带给他们真正的快乐。如果这不是带给我们快乐的东西，我们又贪恋它，我想这就是不智慧的地方。如果这个东西不能带你快乐，你却总是不满足的要去拿它的时候呢，这就是问题。不是说不好，但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带快乐给你。然后如果这个东西不能带快乐给你，你又去追寻它呢，最后它会害了你。所以第一个不好的地方因小失大，第二就是会这个无法满足，第三呢它会带来什么呢？忧虑加增。你不要以为哎呀不是等我有一天我很有钱我就会很快乐哈。传道书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圣经哈，他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我想问这里现在睡觉有困难的人是谁？我跟你说，睡觉就睡得不好，弄得我的家庭医生一直关心我，老是叫我去做这个检查，一开始就叫我带这个测氧气的，所以然后后来测的不是结果不是很好，又叫我带这个，就整晚就带着这个仪器，那出来的结果就说哎，你好像有轻微的晚上睡眠这个缺氧，然后结果要我去，结果礼拜五那天去看专科，一去专科穿鼻子弄一大堆，他说对不起我还是找不到你的原因，不如这样，你去医院里面睡一晚让他们全观察你，而且这个医院要在哪里？要在 Abbotsford。 我说算了，然后我发现我就跟他说我睡觉我的问题不是身体问题是脑子问题，我觉得脑子很活跃，睡不着觉而已，现在不了了之，所以睡觉很重要你看。然后我发现可能就是时差的问题，昨天晚上就睡得挺不错，开始调回来。但睡眠很重要，但你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人睡不好吗？我记得有一次我开车礼拜天就是去讲道，然后就听这个1130，我喜欢听这个新闻，电台就说有个调查出来说人睡不着觉呢，通常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想东西，就脑子太活跃哈。那而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呢？钱的问题。那我也想东西，我想的不是钱的问题，想的是其他的东西哈。所以睡不着，思虑多，压力大，容易死人。我记得好几年前大陆有一位知名私营企业集团的董事长 病逝了，留下了14亿人民币资产。那他是怎么死的呢？那个新闻记者报道很有意思，他就写了一个他死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病哈，然后就怕人家不懂，他讲白一点，他是累死的。弟兄姐妹，有钱不一定能够令你快乐，有钱反而会令人忧心。这是第三个方面，我们看来看第四个方面哈。贪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根据传道书说哈，你看看你同不同意？他说：“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说，人会用很多的方法，用巧计，用诡诈，就是要了反而得到很多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他们表面上聪明，其实并不聪明，反而很愚昧，因为他们换来的是这种愚昧的结果。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当人贪的时候呢，他会用一些很愚蠢的方法行动来去要得到更多。然后就讲个例子给你们听。在2008年的时候呢，日本呢，我跟你说贪这个东西啊，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全世界的人口呢，都有这种的很愚蠢的个案的。这次就讲个日本哈。日本呢有一位女社长，女社长就是这种应该就是他们这种公司里面的这个总裁了哈。她为了逃税呢，她三年多来呢，为了不让政府知道她有钱哦，她把59亿日币全部以现金的方式装入纸箱藏起来。然后后来还是被揭发了，你要没有纸是包不住火的。这个警察来就发现50多箱钞票的时候呢，傻了眼哈。然后后来去调查发现什么呢？原涉嫌逃税的是64岁的这个清水出资跟他的妹妹，两人呢将父亲身后50多亿日币的遗产，其实是爸爸给他们的。以现金捆绑装箱的方式藏在车库里，借此来避开遗产税，因为他所有都是现金啊，数量之多，就是等到他们那些税务局的来看就吓坏了，那么多钞票从来没见过。据了解呢，这两姐妹呢，他们父亲在二战之后就经营生意成功在金融业里面举足轻重了，所以他们家很有名了。同时经营8家不动产公司哈，在关东地区拥有很多豪宅。父亲死后呢，继任社长的长女就以私藏现金的这个方式呢来进行逃税，被发现。现在呢，结果会怎样呢？说这些钱要被没收，而且要追回那些遗产税，因为这是非法。私藏这个现金，那弟兄姐妹，你说他们是聪明的还是愚昧人？我就觉得挺愚蠢的，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讲因小失大哈，然后挺烦的，吃库里面放起火怎么办哈？然后这可能就晚上就提心吊胆哈，然后又不去用，就留在那里不知道干嘛。所以贪呢，让人会 IQ 降低哈。我以前呢是有一位弟兄，他的女儿就开始拍拖了，哎呀。他就很难过，他就走来跟我说，因为他当时不是很喜欢那个未来女婿哈，他就走来跟我说，他说女孩子一拍拖 IQ 就等于零，然后其实我发现当人一贪的时候呢 ，IQ 也等于零，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来看第五个，贪会引起冲突。它这个不好的一个现象，家庭冲突。然后社会冲突都可以从这里。雅各书，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至私欲来的吗？在我们的白体里面，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个私欲，这个私欲就是贪药，然后它会导致自己的争战，也导致旁边的争战。那最近美国不是很轰动，就是说那个中彩票哈，多少多少，数字我都不会算了哈，就是哇，你看那中人很高兴哈。最近 上个礼拜美国就出了一个报告，它只是很简单的报告，它举了七个例子，七个中了大奖的人，结果都是一贫如洗的，很多这种例，当然也有能够全身而退的，但不多，大部分都是结果都是比还没中彩票之前还穷的。到后来就讲个例子给你，美国有一个人叫 Buddy Post， 1988年他赢得了宾州彩券大奖，是1600万的奖金。自从他成为了千万富翁之后呢，他就失去了所有的朋友，结了六次婚，也离了六次婚，他的兄弟因为要谋杀他而被判入狱，他的房东成功的把他告到法院，拿到了他三分之一的奖金。在2003年 Buddy Post 呢，把他未来，他不是一次过拿，他是分期拿，他就把他未来还有七次要拿的分期奖金要拍卖。为什么拍卖呢？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钱承担他现在要给的这个税金、律师费和无数生意失败而失去的这些的欠债。也就是说，在短短的六年，他从千万富翁变成穷光蛋，比他本来还穷，失去了所有的亲友。你要小时候我背过一句话，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你知道人为什么当他一富有就不快乐呢？烦恼多，冲突多，折腾纠缠，所以有一年呢，我就看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国内有一位男生，他中了彩票，他领奖的时候要怎样领呢？穿着动物装，戴了个动物面具，不敢以真面目示人，觉得他挺聪明。你知道为什么他不能以真面目示人呢？他不想人家知道他有钱，因为如果一知道呢，后患无穷，挺可悲。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贪还会令人失去信仰。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彻透了。这里所说的是因为贪财失去了理想，失去了信仰，失去了人格。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迪马，还记得吗？这个迪马呢，本来保罗的得力助手来的，保罗曾经称赞过他的，是福音同工。后来呢，保罗另外一句话描述迪马的时候是怎样，他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弃我往铁沙罗尼家去了。也就是说，迪马贪爱钱财去铁沙罗尼家，铁沙罗尼家是商业大港啊，大城市啊，去做经贸做生意占权去了，因为贪把自己的理想信仰也放去了。那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比喻，对不对？他在路加福音说，有一个人他出去撒种啊，这个撒种，这个种子就掉在四种不同的情况底下，有掉在路旁的，对不对？有掉在这个石头上的，有掉在荆棘里的，有掉在豪土里面的。你要知道，这个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啊，种东西其实也不太容易哈。然后有些地方呢，山也多，那山多的地方呢，他们就会怎样呢？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梯田呢的这种构造呢，他们会用一些石头在山边啊堆积起来，然后有一块平的，然后就是有一些梯级的这种，然后去撒种啊。当你一这样撒种的时候，就会怎样呢？这个种子有些会怎样？掉在它走的路旁，或者掉在这个推起来的石头上面，或者掉在这个缝，这个石头跟这个土地 的这个这里是长很多荆棘了，对不对？然后它就挤住了，然后又掉在壕土里面了。那结果这四种种子呢，就变成四种不同的状况。所以耶稣呢，就是用这四种的状况来描述人的情况，对不对？第一种掉在路旁的，就是听了福音但是没反应，给飞鸟给吃掉了。第二种是掉在石头上，长出来很快，但是太阳一晒没有根，根不长得不深，结果就死了。第三种是什么？还记得吗？掉在荆棘里，结果就被荆棘挤住了。然后他描述这个荆棘是什么？就是今生的思虑和钱财的诱惑，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是致命伤来的。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这个贪无伤大雅，贪可以让人失去信仰。我记得我刚刚信主不久，那时候就几年后，当时教会里面就流行着大家都要看的一本书，那本书是韩国的一个牧师写的。那韩国的牧师姓赵，赵用基他那个小组教会哇厉害。一直到我最近去前一阵子去念神学院里面，那些老外老师还挺尊崇他的那个赵永吉怎么样呢？我那些韩国同学就很不服气了，立刻站起来说他是坏蛋，他说我们都不喜欢他的，把老外教授吓坏了，怎么你们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他的儿子是犯罪集团说他们搞女人，然后是黑帮，然后赚钱，然后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说的。我们说有没有那么夸张哈？我们都不是很相信。结果大概在前年、去年出来了，全部坐牢了。现在连赵永基也坐牢。那就大家说他是给儿子害的了哈？为什么会这样呢？贪呐！这个教会大了。几万人聚会的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啊！最近我去新加坡也有一个个案啊，当然有人支持，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的，就是有一间大教会那个教会那个主任牧师还有底下一共八个人全部就被判断他们挪用公款，新加坡政府控告他们挪用公款，然后罪名成立现在要判他们坐牢坐多少年了？好像八年了，要做八年牢这个钱这个贪你没有的时候还好，有的时候呢不小心它可以让你身败名裂然后其实贪呢还可以带来另外一种不但让人信仰失足贪也可以令一个属灵的人或者一个属灵的团体失去上帝的祝福。还记得亚干的故事吧我以前讲过的，以色列人他们打了迦南地要去打了，约书要带着他们过了约旦河攻打耶利哥，围城七天，结果耶利哥倒了，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耶利哥给拿完耶利哥之后呢，就要再继续往下打，就看到有个小城叫爱城，这个爱城呢很小，人也小，跟耶利哥没得比。他们一想哇，随便去打就可以了，所以就派了3000人而已你就是应该足足有余就是打。谁知道一出征3000个兵竟然被打得落花流水回来，而且死了30几个人哇！耶利哥治愈之后呢，第二场战役就立刻惨败到如此，把以色列人的心都消化了，什么信心都荡然无存。那为什么会失败呢？约书亚就很不明白情何以堪上帝你带我们怎么这个样子然后就去问上帝，你要上帝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有人犯罪了，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就贪了不该贪的东西，导致导致你们被咒诅了。 所以为什么会以色列会失败呢？因为有人犯罪了，有人叛了，所以他们就要找出来，你知道吗？所以就抽签了，然后在这个抽签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犹大支派里面有一个人叫亚干的人给抽出来了。然后耶稣亚就说，为什么是你啊？所以耶稣亚问亚干说，我的儿啊，大概这个人跟耶稣亚感情也不错了，我说我儿啊，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神，你要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情，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就回答耶稣亚这样说，这是圣经记载啊，他说，我所做的事乃是如此，我在所多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所以耶稣又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一看，果然衣服藏在帐篷里，银子在底下。那所以也就是神跟他说，你们不能拿的。但是亚干怎样拿了？你看他拿的时候呢，他描述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很关键的字，他说我贪爱这些事。那当然你会问，为什么亚干一个人就能够让整个以色列遭殃？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从个人来说，我们一个人的犯罪，你可能平时人很好，但是就是一件，就导致你跟神的关系有了受损。我们要解决那个问题。那当我们犯罪，我们不但个人受损，我们也会导致整个团体也蒙受这个失去祝福的可能性。所以团体可以影响个人，个人也可以影响团体，因为属主的人是属于同一个身体，我们是息息相关，互相影响。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跟你所讲的这些只是圣经里面讲到贪的一些部分的经文，如果你要去看的话它是还有很多，但我想大概可以从这里给你们看到一些贪的不好的地方，贪会影响人，会影响团体。下一次呢，我就会跟你们更进一步的就讲到这个贪的问题要怎么去解决，然后跟着呢就讲到这个知足。我很喜欢中国一句话，人生无求，品质高。当你说哎呀，人生无求，那不是很什么吗？或者你可以这样说吧，人生无贪，品质高。这个求或许是应该讲到这个贪，贪婪的这个贪。所以圣经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与自己的为足。我希望你把下面那一句记住去琢磨是什么意思，我今天就不说了。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也就是说，这个不贪而要知足还有个应许的，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此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很多圣经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你看的事情是非常的准确，而且你知道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的事情。主啊，你特别明白我们的软弱，也明白我们人的脆弱的地方。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这个贪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使用我们的金钱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善用它但是也给我们有一个知足的心，以致我们能够更清晰的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能够更能够蒙受你要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